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一个消息呢，是在儿童网络安全听证会上，扎克伯格被迫道歉。在1月31号，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被参议员乔西·霍利敦促他要亲自向因为使用他的社交媒体受到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儿童家庭去道歉。那么这个主题是大型科技公司和网络儿童性剥削危机的听证会上，霍利呢就直接询问啊，说扎克伯格是不是已经向受害者的家庭道歉了呢？霍利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天在座的都是受害者的家属，你向受害者道歉了吗？你现在想道歉吗？霍利接着说，你现在愿意向受到你产品伤害的一些受害者去道歉吗？你愿意为你对这些好人所做的一切去道歉吗？这就迫使着扎克伯格呢，就是起立，并且转过身来，背对着参议员们，向在场的受害者的家长们道歉。那么在这次听证会上，很多的家长呢都是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说他们的孩子受到了社交媒体公司的伤害。那扎克伯格为了自己的公司是辩护的，他说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在降低风险方面做出了行业领先的努力。那霍利就说啊，你的这种辩护呢是无稽之谈，并且告诉扎克伯格说你的产品正在杀人。霍利呢在听证会上举例子说，有 37% 的13岁到15岁的 Instagram 的用户曾经在平台上受到过裸体的行为，24%的13岁到15岁的 Instagram 的用户曾经收到过不受欢迎的性挑逗的信息，有17%的13岁到15岁的 Instagram 用户收到过自我伤害的内容。所以霍利啊就问扎克伯格说，你是不是曾经解雇过和此事相关的员工呢？扎克伯格并没有办法对此直接作答。那么这位参议员霍利呢，他还接着问扎克伯格是不是会用自己的巨额的财富去设立一个受害者的赔偿基金。霍利说，这部分钱一部分是通过坐在扎克伯格身后的受害者赚来的。扎克伯格辩解说，他的工作呢是确保 Meta 拥有降低风险的工具。那么这次和扎克伯格一起作证的还有 TikTok、Discord、Snapchat 还有 X 的首席执行官。在听证会上，参议员们就网络儿童性虐待材料以及其他有害的内容，包括宣扬自残、自杀，还有饮食失调的帖子所造成的危害，向这些首席的执行官们提出了质疑。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沃尔玛会开设几百个新的店铺，然后会升级现有的门店的规模。看起来沃尔玛的经营还是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1月31号，沃尔玛说计划在未来的几年新建或者是改造大约是800家门店，这样做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并且推动它的业务增长。对于其中150多个地点呢，沃尔玛要么呢就是建一个全新的门店，要么呢就是把现有的商店啊改造成一个超级购物中心，它可以提供从杂货到服装到药房和汽车服务等各种商品和服务，大部分呢都会是新建的超级购物中心或者是规模比较小的社区的超市。那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零售商，它在全美是经营着4700多家门店，还有呢600多家 Sam 会员店，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啊， Sam Club 也是沃尔玛旗下的。但是这个沃尔玛零售巨头啊，他认为他其实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而且他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内再翻新47个州和波多黎各的650家门店。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疫情之后回归实体店购物，虽然说成本增加，但是零售商和餐厅呢仍然都纷纷升级了他们的店面。比方说折扣连锁店 Dollar General Corp 在去年的12月份呢就曾经说啊，他说预计2024财年他会开设800家新的店，并且改造1500家门店。 那么沃尔玛的总部呢，它是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它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地改造它的店面，增强商店的功能，扩大商品的种类，改变布局，让客人们的购物变得更加的方便。那么除此之外，沃尔玛也重申啊，它的商店要建立一个电动车充电站网络，它重申了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沃尔玛曾经在去年表示说，它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全美各个地方的几千个沃尔玛和 Sam Club 会员店配备快速充电器。那现在它又重申了这个计划。那随着公司在扩大它的门店数量，沃尔玛呢，它当然在努力的想要吸引和留住它的门店经理。这个公司最近提高了门店经理的奖金，承诺最优秀的经理年薪会达到$400,000。那么作为美国最大的一个私人企业，沃尔玛呢，大约有160万名员工。好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稍稍的休息之前呢，有一个消息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是神韵艺术团2024年在湾区的最后的一场演出。准确的说，神韵是在2023年年底到达湾区，然后在今天呢就结束了在这个阶段的巡回演出。今天的7:30是这个阶段的最后的一场。但这里说的是在湾区的演出啊。演出的地点呢是在圣荷西255号 South El Mandan Boulevard。时间是7:30，现在订票呢仍然有票可以订。那么说到这里，邓梅特别的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特别打动邓梅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呢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神韵在日本的演出呢是获得了全场的赞叹。大家是起立鼓掌，给予了神韵艺术团从心底的肯定和赞叹以及敬佩。那么在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如此紧张之际啊，看完了神韵演出的日本的观众从心底里对中国人感到了由衷的敬佩。这是邓梅的一个朋友分享给邓梅的，当时听的邓梅是热泪盈眶。的确如此啊，记得在多年之前啊，有一个小朋友，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啊，他说他看完了神韵之后的感受呢，就是非常的骄傲，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中国有这么辉煌的历史，如此丰厚的内涵，带给他还有他的朋友是触及心灵的震撼。那么今天7:30的这一场在湾区，最近一段时间最后的一场演出，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那除此之外，如果听众朋友您对我们希望之声感兴趣的话呢，您还可以这么做，就是6点左右您可以来到南湾希望之声的 studio， 然后在这里和我们的主持人见个面，说个话，然后吃一个简单的晚餐，很可能就在我们的 studio 啊，吃一个简单的晚餐，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神韵。神韵演出开始的时间是7:30。如果你想要来希望之声南湾 studio 来驻一下足，和我们一起去看神韵的话呢，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是855-955-5227 855-955-5227。不要犹豫啊，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855-955-5227，我们可以帮助您买票，也可以帮助您安排时间上的方便，你也可以和希望之声的主持人们一起到剧院去看演出。855-955-5227。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稍稍的休息，马上回来。